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当然就是美股到底是假衰还是真跌。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台股就已经有一种开高走低，然后看到好像只是垃圾，然后其他呢股票都没有在涨的情况，没想到到了礼拜五的时候，美股在数据公布之后表现看起来好像也很强势，但是随着高开之后呢就开始走低嘛，所以大家就想说，诶，怎么会美股的走势跟台股是一样的？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到底呢今天开盘之后美股的表现会怎么样，或者是短期之内有哪一些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市场的变化。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九点半就会开盘了，已经到了下令时间。我个人呢是非常期待下令的开始，因为可以更快的去看到盘势嘛。虽然说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讲可能不是太重要，因为你今天你不会因为一天的涨跌就去卖掉手上的一个持股，可是呢可以看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氛围在消息面啊数据面的一个催化之下怎么样的去变动，也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掌握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那在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优惠的讯息，也就是JC 财经观点是才女 Jenny， 就是我本人呢跟华尔街日报风传媒我们合作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可以去订阅一年的华尔街日报，你可以看中文版、英文版或者是日文版，还有风传媒他们自己的一些文章报道，一年的金额是3900多块，那相比于它原价是10000多块，大概是打了3折左右。除了订阅这个活动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可以赠送我的 PressPlay 的专栏一个月，是不用钱的。如果你已经是专栏的会员的话，他也会帮你延长一个月。另外呢还会送你这个杜美保湿水润组，让你在迎接夏天的来临的时候呢也可以美美的，然后水润水润的，反正就是里子跟面子都要顾到，这样子呢才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去迎接你美满的人生。那我也会把连结呢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参考。那今天大家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五美股到底是怎么了。因为照道理来说，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市场看起来是还蛮乐观反应的啊，不管今天是就业新增的人数呢前两个月的一个调整，再加上失业率的变化，薪资增幅的一个表现，好像都还是照着联准会他原来预期的方向去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往上涨，但是到盘中的时候就一个急转直下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收盘的时候呢很多的个股它的最高点跟最低点差距都非常的大，都失去了一个动能。纳斯达克指数领跌，三大指数是全线收黑的，道琼单周的表现呢是去年十月以来最差的一个礼拜，那包括了其他费半呢它也是收黑的 4%。 人工智慧相关的股票包括了博通啊、马菲尔啊或者是辉达啊，它的表现也都是比较不好的。可是另外两家公司它是公布财报啊，那辉达到底是怎么了？从最高上涨 5% 到最后收跌的时候是收跌 5%， 一来一往就是 10%， 这么大的一个全职股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在美股市场里面呢虽然说不是很少见啊，但是也值得我们去做关注。那不管怎么样，即便是他在礼拜五的时候下跌 5%， 在上周辉达一整个礼拜还是上涨的 6%。所以你说需不需要太过去担心？我觉得涨多本来就是一种风险，你今天就是要有所准备，说它涨多之后就是会有所波动，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种波动？我觉得有波动是很健康的，它在拉回去做筹码的交换、筹码的整理的时候，有些人他还没有上车的，他可能认为在拉回的期间他可以更好的出手，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或者是像台积电在上个礼拜它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嘛，这个礼拜呢其实大盘看起来都还是蛮好的。我们可以看图面上面的这张表呢，它是等权重的 S&P500 指数。你说七大科技类股它可能想要休息一下，那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之前真的涨太多。那其他493家股票呢，它是不是也应该要落后补涨，也应该要开始去做跟上，如果他们的营收跟获利在过去这一季的表现都还不错。那你看到这一张图，它等权重的指数也已经创下了新高的，表示说现在整个市场呢它应该是一个蛮健康的状况，不是说我今天都集中在那七大科技巨头里面。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嘛，像 Apple 像特斯拉像 Google 这几家公司是七大科技巨头里面表现比较差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其他所有的成分股里面呢创新高的比例有持续的在上升，有五分之一的公司呢它在最近一天也就是在最近期的时候它创下了52周的新高，这个数字是从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数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之前大家都觉得很烂的那些股票估值相对于七大科技巨头比较低的股票他们也有开始动起来了。那我这样跟大家分享的原因不是告诉大家说那你就都不要去买科技巨头咯，你都不要去买那些成长股，因为他们估值已经太高已经到泡沫了，你现在就是应该去买那种非常便宜的股票。我觉得两者之间要有所平衡，如果你今天已经有了大型股的 ETF 或者是你有单只的个股的话，你想要去把整个市场其他的公司有没有一些好的公司你也可以去做获取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嘛。但是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提到为什么现在来说这些科技巨头以 forward PE 来看它都还处在很合理的水准，甚至是如果未来呀有任何意外状况或者是市场波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是很好的布局选择。那我们再来看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影响上个礼拜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嘛，虽然你不能直接说它跟股市的下跌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是联准会非常看重的一个数据。所以呢我们来看非农就业人数在这一次呢是高于市场预期的，二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了 27.5 万，比预期的来的还要多。但是如果你看失业率的话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本来大家预期失业率应该会维持持平的状况，可是没想到失业率反而上升到 3.9%， 是创下了两年来以来的新高。我们讲说两年来以来的新高好像这个失业率非常高的一个样子，但是其实也没有，因为它还是在 4% 以下，通常大家都说 4% 是一个自然失业率嘛，也就是这个市场上面这个就业市场它不会完全都没有人失业，但是它可以有一个水准是比较健康的比较正常的，总是有人不想工作，总是有人没有要找工作，甚至有些人他会退出这个就业市场。那在失业率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的就业状况或者是未来去推升经济的动能它还是存在着。再加上我们如果去看通膨，如果你要看通膨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薪资成长率嘛，二月的平均时薪比上一个月成长了 0.1%， 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0.2%。 那一月的时候这个数据呢也是达到了 0.5%， 所以它还是有显著放缓的哦。那薪资显著放缓，那对于未来联准会它的一个决策当然也就是一个比较放松比较可以去转向的一个途径嘛，所以这个地方我是不太会太担心。尤其是一月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薪资增幅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天气的因素啊，你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工作，所以在就业市场上面它是短期季节性的一个影响，可是在未来几季呢它可能会慢慢的回到正常的一个水准。总之呢虽然二月的非农就业人数仍然是高于预期的，但是这个状况并没有去改变联准会它实际未来去参考的一个指标。在这个礼拜呢还会有 CPI 的数据， CPI 的数据就是去看通膨有没有持续的去升温还是会继续的去放缓。另外呢还有零售销售的数据，零售销售的数据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市场上面消费者他的支出动能有没有在持续，因为你今天有支出你才有办法让企业获利，企业有获利才有办法去推升他们的盈余，推升他们的估值。最后呢还有消费者信心指数，它可以去代表说现在市场上面对于未来的乐观的信心程度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数据当然要统合来看，但是现阶段呢我觉得市场还是处在一个缓步上涨。那在这种多头市场你会看到慢慢涨慢慢涨，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突然来一个回马枪，突然有一个急跌，那这种急跌重挫拉回的时候呢反而是市场上面还想要去做加码的投资人，你可以去思考在未来有没有潜在的风险，那这些潜在的风险它影响的程度跟持续性有多大。如果它只是一个波段性的，只是市场的一个需要去消化一阵子的因素的话，那就是一个更好长期的布局时间点嘛。 好，那我们要再讲为什么大型科技股或者是现在市场上面没有泡沫，或者是现在只是一个短暂拉回的事情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先去讲日本。为什么是日本呢？我觉得日本它的货币政策的状况，或者是它整个资金流向的状况，它跟全球的经济也是息息相关的。你今天资金只有一套，或者是呢，现在没有在印钞，我没有更多额外的资金去让整个市场的资产价格做膨胀的时候，那就会变成机会成本的考量。就像你今天你想要投资在日本股市，还是想要投资在美国股市，或者是你想要投资在台股，如果你今天你的钱就是这么多的话，你会去选择说我把我的资金去放在哪一边，对于我未来的资金效能、资金利用的效率是最高的，对我来说是最有好处的。那其他人市场上面不管是机构啊、零售投资人啊，他们一定也会这样想嘛。所以这几天最重要的消息呢，你可以看到全球最宽松的国家呢也即将要转向了。本来市场是预计说四月的时候日本可能会升息，但现在也有说会提前到三月去做升息的一个动作。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呢在未来几周就会开始去做行动，那这就表示着全球央行呢几乎全部都已经要朝向了就是之前的升息，然后再加上最后一个升息的国家嘛。那在日本它去结束了它的负利率政策，它开始去做升息之后呢，会对整个资本市场会造成什么影响？你今天你可以看到最基本最简单的最直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日元上涨嘛，所以日元在最近的表现非常强势。那美元呢，它因为跟日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所以美元最近表现也比较弱势。那美元的弱势也不纯粹只是日本的关系，因为如果你是看美元指数的话，它包括像欧元啊、英镑啊、加币啊之类的，它就是一篮子的货币去做对照。那欧元最近表现也比较强，那英镑基本上是今年以来表现最强的货币之一。那美元因为联准会它可能要去做宽松的动作，所以它当然会表现的比较弱势，又或者是现在美国它可能制造业的一些数据表现的比较不好，它也会比较疲弱。所以美元今天表现的比较弱的时候，它自然就会去推升跟它有对价关系的，不管今天是货币或者是商品。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讲到比特币，在上一集的时候讲到黄金，其实它都是用什么东西做计价？它都是用美元去做计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盘前也可以看到，诶，比特币又涨破了72,000，然后呢黄金在上个礼拜呢也是突破了史上的最高点嘛。那黄金这件事情呢，因为它除了跟美元有关系之外，它还会有避险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今天比特币它是属于风险资产，黄金呢它是属于避险资产。为什么避险资产跟风险资产它会两个同时去做创高？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啊。那我自己会觉得今天市场上面它会有一些风险考量，或者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想要做出一些反应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一些资金去流入到黄金上面，去推升黄金的价格。所以这是不是也是预示着那短期的一些回调相对于黄金价格的一个上涨，它可能之间也有一些连贯的关系。好，那今天日元呢为什么它会想要去做日本央行升息的一个动作？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去达到了它原本预设的通膨目标嘛。因为过去呢日本就是长时间的处在通缩里面，大家都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提升你的通膨，提高你的经济。那我们在之前讲到日本的时候也有提到，目前日本呢市场对于它的期待是，我今天我的内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比如说我现在着重在半导体的发展，所以我大举的去投入，像台积电也到日本去设厂，那在未来呢是不是有办法可以去提高它的生产力？而且你今天国外的投资进去之后，台积电给的薪水也很高，带动了房地产的价格上涨，消费的提升，也有可能可以去帮助它去巩固它的目标嘛。那这些通膨的因素呢有没有办法去持续，是日本的央行要持续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它没有办法持续，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日本它内部的消费还是没有办法去提高起来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升息之后又会对经济去造成二次的伤害。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去抓到平衡的。过去为什么他一直不去调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通膨是外部因素去影响的，比如说像乌俄战争，你乌俄战争去引发了油价，去引发了供应链的一个冲击，所以导致日本他的通膨开始上来。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慢慢的去趋缓啦、你要怎么样再去支撑你这个通膨，再去支撑这个经济的持续成长。而且大家如果看到图面上的这个图的话，你可以看到日元跟日本股市的走势其实是有蛮密切的一个关系的，它现在目前的相关性已经达到了去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准。在2007年到2019年之间啊，你日元跟日经指数它呈现的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可是到了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老实说搞乱了很多本来我们以为是正相关负相关，就是有绝对关系，本来的规律都被打破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它两个之间的相关性反而就变得比较低。可是到了2022年以来呢，你又可以看到日本的股市跟日元它两者之间的波动关系又开始逐渐的去升高了。可以看到对冲基金啊，或者是很多的机构啊，他们在持有这些看跌日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过去有一段时间日元持续的大贬值嘛。可是如果现在这些机构他也开始去结清，他也开始去平仓它的部位的话，那对日元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日本的股市呢它的表现会比较弱势的关系，不管今天是政策面资金面都有可能会为未来造成一个影响。好，那我们再来看日本呢它的经济状况是不是也是如我们刚刚讨论的，如果你今天你的经济状况你的支出没有办法去提升的话，那日本央行如果再去升息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日本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啊它达到 0.4%，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是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的。那为什么会高于市场的预期呢，就如同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企业它的资本支出持续的去成长，比之前呢成长了 2% 去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可是你今天随着通膨的压力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消费者的支出开始去减少，变成去拖累经济成长的一个拖油瓶，所以呢消费者支出是下滑了 0.3%。 那如果今天日本的支出开始持续的去缩水的话，那央行要去考虑升息的这件事情，你就必须要去思考它对于你未来的可能住房啊，或者是你的娱乐啊，你的交通啊，譬如说日本它可能也是汽车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你的汽车支出啊它是不是也会跟着去做一个比较缓和或者是趋缓的一个动作。总之呢日本股市它今天跟日元之间的关系呢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但是日元的变化呢也会去影响就是未来整个全球的一个资金走向。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日本它今天它的一个上涨也有可能会让很多本来在海外的资金呢去回流到日本股市嘛。我们先来看美国的科技巨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去讲，那回流到日本之后呢，那你其他股市表现可能就比较差。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美国的股市表现，当然第一个七大科技巨头嘛，表现最好的就像辉达、 Meta、 Netflix 这几家公司，尤其是辉达它上涨了 77%， 然后呢表现最差的就是像 Google 啊、 Apple 啊、特斯拉。那如果今天美国的资金开始慢慢去转向，又或者是市场会觉得说有其他更有利可图的 部门，有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一些资产，它可以帮助我获取更高的收益的话，那我可能这些公司它的价格呢就会开始趋缓，或者是它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好，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它就有说投资者在近期呢其实就从科技股慢慢的去做撤资，而且这个撤资的幅度呢是创下历史最高，就是近期最高的一个记录。好，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啦，那如果科技股的资金去流出的话，那是不是我今天也要把我手上的科技股去卖掉。那我自己会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前往低处流它可以获取更高收益的这种市场的循环类股的轮动，它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今天你在科技股上面获利，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去做股债平衡啊，通常就是你今天要做资金配置的时候，你会希望把已经涨多的部位去卖掉，然后去配置在还没有涨上来的一些部位，然后等到它开始涨上来的时候呢你再重新的去做再平衡，因为它可能会有均值回归的效应嘛。那就是在这种动态的调整之中呢去帮助你可以更好的去维持你自己的资产净值，或者是获取更好的一个报酬率。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说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些新闻啊消息啊，他会告诉你说诶， 科技股大幅的资金流出，或者是今天哪一个板块呢，它的资金大幅的流出，都是一个短暂或者是一个波段的现象，你要看的还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比如说美国银行的分析师 Michael Harnett 他就有说，他说现阶段呢，他已经改变了他自己对于过去可能2023年啊，他科技股比较看空，对于市场比较看空的一个做法。他说虽然说现在市场上面呢，这些科技股，这些科技巨头，他好像还是有一点估值过高的成分，可是呢，历史的数据去告诉我们说，即便现在估值看起来很高，如果未来生产力有持续的去提升的话，它还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高点到底在哪边。所以也就是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一个非常看涨的时期，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传统价值投资或者是传统估值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公司它未来上涨的幅度。我觉得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自己在讲都会觉得，我们之前有讲到达利欧嘛，达利欧不是说泡沫的某一个原因或某一个因素，就是当市场上面的人呢，对于估值的评价方法都会有所改变。我以前可能非常坚持说，我的 PE， 我的 forward PE 可能要在多少之内我才会去买，可是现在因为整个市场真的太热了，我如果我还坚持我过去的投资原则的话，我可能买不到股票，所以我就开始去调整，诶，可能这边调整一点呢， forward PE 稍微再往上一点其实也可以接受，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可是你就是要知道说你的底线到底在哪边，如果你今天在往上调的话，对你的风险会带来的一个压力风险的空间会有多少，如果它已经超过你可以承受的风险的话，那你今天就很像在赌博一样，那真的才会是一个泡沫的阶段。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面呢，它还是有一些多空，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他都那么看好未来的前景发展，比如说像 Cathie Wood， 比如说像某一些科技大佬啊，他可能也会觉得现在短期的一个热潮呢，是基本面没有办法去支撑的。所以当泡沫他还有人在讨论说现在到底是不是泡沫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达泡沫的一个顶点。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们比较主观的看法嘛，我们只是在想说，诶，现在市场上面多数人到底是看多还是看空，那有没有其他的基本面因素可以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就有看到整个市场的转变呢，其实是因为市场变得更有生产力。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反而是可以让我们去知道说，哦，那为什么现在估值会大幅的提升。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债券殖利率也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开始有比较显著，又开始重新的翻扬，哎，开始重新的下降嘛。在之前债券殖利率是又慢慢的往上的，今年以来面对债券收益率，面对殖利率的这个上升呢，美国股市它还是蛮抗跌的。你可以看到科技股它并没有因为债券殖利率的一个波动变化，然后像之前一样有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波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不理性的循环，这是一种不理性的预期，所以才导致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因为生产力的上升，你今天用同样的资源，不管你今天是人力或者是资本设备，这些同样的资源你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出跟产能的话，那这样子当然它就有可能可以去提升它的估值嘛。短期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的下滑呢，也有可能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在之前呢，是因为短暂的供应链的因素影响，在之前是因为俄乌战争啊，这些都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嘛。可是你现在呢，通膨已经开始慢慢下滑，如果再借由 AI 或者是借由一些科技的进步去推升生产力，那这样的通膨下滑的速度或许在未来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所以呢，就报道他就有指出说，我们要去关注生产力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今天生产力加大，你经济成长的幅度，它的能力也会比之前预期的还要大，所以这样子呢，可能就不会造成经济过热，而且还可以带来更多的获利成长。新的技术包括是 AI 的技术，或者是我们现在看的 AI 啊，相比于之前可能1960啊1990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新的技术的推动，所以去造就了市场的一个繁荣。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些 AI 的股票去当作当时的那些 公司然后来作为一个看待。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把辉达、去把之前的思科去做相比，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影片里面有跟大家分享的嘛。可是你要去看的是它的一个估值，譬如说它的一个 forward PE， 当时的思科它的本益比可能已经达到了100倍以上，但是如果你现在看辉达或者是你看其他科技巨头，他们相比于过去的 forward PE 的水准可能都还是在一个比较平均值的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个也是市场它为什么去解释说目前它不会是泡沫，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中继站，在之后呢还是会随着这些公司它的获利跟营收的一个成长来帮助他们有更进一步的长期的一个上涨。好，那我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个长的趋势嘛，所以你现在看长的趋势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用可能2024年2025年的一个 PE 去看的话，那当然你现在会觉得这间公司很便宜，但是在它上涨的过程，在这个趋势发展的过程当中，并不代表它不会回调。所以呢，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会像之前一样到那么便宜的价格，可是在这种回调当中呢，你自己要视你自己可承受的一个风险程度去做你自己的资金的一个布局。那短线呢可能真的有过热，但是它如果真的有拉回，譬如说你今天用 forward PE 来看，或者是你用均线来看，那当市场均线股价偏离乖离过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稍微保守一点，甚至你可以做一些减码。但是当它又回调然后到均线附近，比如说月线啊季线的时候，你再做慢慢的分批布局，我觉得这个都是还蛮合理的。就像博通或者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博通一起发财报的马菲尔这两家公司，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他们就是受惠于 AI 的一个热潮嘛。那大家市场上面呢就有说，其实在网络啊晶片这个部分呢，它在 AI 产业的发展之下，它的支出，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市场规模可能就是仅次于处理器 GPU 而已。所以为什么市场上面他们会一直不断的给博通啊那么高的一个估值，也是因为看中了他在财报里面有提到 AI 对他来说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大，而且在未来呢包括像软体的营收也会跟着往上。那在软体跟硬体它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都因为 AI 而受惠的情况之下，市场给予它的 forward PE 当然也会认为说它现在可能30几倍，所以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但是短线它的一个高速上涨，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的发展，它其实是呈现一个45度角，也就是一个非常强健非常强势的一个走势。那这个走势呢，你多多少少它还是会因为筹码的换手或者是市场一些消息面的一个消化而有回调。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包括整体的半导体类股都有开高走低的现象，再加上它的财报公布之后呢，它的表现下跌了 7%， 然后马菲尔好像下跌了 10% 左右吧，都是反应比较大的一个公司。那你再去看它的财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机会来做一个布局，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的。因为这些公司呢确实他们都还是具有长期的发展前景，包括不管今天是 AI 或者是它其他的业务，包括像工业啊汽车啊这些它的业务都还没有真的很显著的回升的时候呢，市场他们对于他未来的一个期待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在我的 PressPlay 专栏也有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看好的公司或者是市场上面大家比较关注的公司，那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就是订那个华尔街日报的那个专案，然后呢也可以享有一个月的免费的阅读权限。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现场的问题。Cooper 林说，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Costco 跟 On 近期的发展。 Costco 这家公司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简单好懂，因为它的业务内容其实就是非常的单纯，也就是说 Costco 它就是一个零售商，但是它主要的获利呢可以帮助它巩固市场竞争优势的是它这种零成本的会员费。那如果大家今天去看它的最新的财报的话，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到太大的一个差异。其实我觉得 Costco 它在目前当下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它的估值真的很高。那如果你去看它过去的一个走势，其实它常常都会有回到年线的时候。对于这种成熟类型的股票啊，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在 在年限的时候买，因为我知道它长期它的业务是具有持续性的需求的，这种公司它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零售业，你今天要在横空出世一个巨头，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零售业呢，它并没有什么诱因，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超额的报酬可以再激励其他的竞争者去加入到这个市场里面。你今天你的进入障碍很低，没错，因为你今天顶多就是有钱嘛，你有存货，然后你去吸引客户，你砸大钱，你可能就可以获取很多的营收。但是你真的要获利，你必须要有一套很完整的商业模式，你的供应链管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像Meta 他在最近的时候，他不是说他的平台上面中国的公司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吗？就是因为两家公司嘛，第一个就是拼多多的那个天幕，然后跟另外一个讯，他都砸了非常多的广告费。可是你去看这些公司，他砸了那么多的广告费之后，他有获利吗？他有赚到钱吗？所以今天某些零售商他想要去抢占某个市场，它是还在烧钱的阶段。可是好事多这种公司呢，它是已经在获利的阶段，它今天只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巩固我的获利能力，我要怎么样去提高我的营收，然后呢去把它转化成大笔的现金去回馈给我的投资人就好了。可是也就是因为它这么的无聊，这么的朴实无华，所以让它的股东呢，其实你就是买了之后你就是坐等领钱嘛，不管今天是他的股息收入、资本利得的上涨、特别股息的一个发放，都是一样。可是呢，你想要享有这三个好处，最大的重点就是你绝对不能在他大涨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在它飙涨的时候去买，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成本就是不断的被垫高。你最好就是在它拉回，当市场上面都没有人去讨论这家公司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去做布局，才会更好的去做一个长期持有。那 onsemi 这家公司呢，其实它目前它就是受到车用市场逆风的一个拖累嘛，所以呢它的表现，当然你会可以看到它跟其他的车用电子，或者是跟特斯拉，或者是跟整个产业的景气的变化会有高度的相关。可是我觉得汽车这个产业就是它就是具有很高度的循环性的，在之前呢，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导致汽车的存货不足，导致供不应求的时候，那他们的股价就涨得非常多。可是现阶段就是在一个销库存，然后在价格竞争的一个时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类型的股票呢，它的股价表现都会比较弱势。如果未来这些库存消化，或者是这个产业的竞争呢开始步入到比较后期的阶段，开始真的有下一波的领导者出来，然后开始获利能力的提升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需求其实还是在的，那当然也会同步的去推升 onsemi 的估值。所以它不仅只是在车用，它还有在工业，像它在替代能源上面啊，它未来可能会受惠于产业政策的一个推动，然后可以帮助他在这一块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自己还是还蛮看好 onsemi 这家公司的。那当然在他下跌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一个布局，但是因为他也是有循环性，再加上市场对于它未来比如说像碳化性的前景啊，它可能会有一些预期，所以呢这一类的股票你可以再搭配一些技术面形态面的评估，来帮助你可以更好去衡量你自己的进场点在哪边。有没有问我说 Jenny 有买 BTC 的 ETF 吗？我自己是没有买比特币的 ETF， 因为我觉得买 ETF 那你还不如直接去买比特币。但是我觉得在上一节的时候我没有提过嘛，今天有一些投资人他是希望说我可以用单一一个账户去做交易，所以呢比特币 ETF 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上礼拜稍稍减码 NVIDIA， 有一笔钱不知道放在 QYLD 适不适合当短期的资金停泊。其实有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像有一些 ETF 它可能就告诉你说我可以有一些现金流啊，或者是因为流动性的部分，所以可以帮助你当做类现金的一个资产。但是我觉得这两个资产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等回档的话，当然我觉得它是一个选择。如果你今天你觉得持有这一类的商品，它虽然说也有风险，但是它给你的获利是你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就可以。又或者是呢，其实现金也是一种不管今天是避险或者是等待下一个机会的，我觉得也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不一定是你一定要满手就是 all in 在 全部的部位上面。有的时候呢，适度的弹性调整，然后增加现金比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评价，我们在之后的 podcast 或者是影片里面都还可以再拿出来跟大家讨论。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